公教徒和非公教徒之间在网上的很多互动都是在匿名或半匿名账号之间进行的。有时候有些人会用自己的真实照片，但不会用真实姓名。在其他情况下，他们会用假名，还有像十字军骑士、女性圣人、动漫头像、青蛙等假或者模糊的头像。匿名在某些情况下其实可以被善加利用。比如说，你可能是一个来自反公教家庭的青少年，想了解公教信仰又不想失去上网的自由，于是你用匿名账号来提问。或者你也可能是一个在反基督教国家的穆斯林，出于同样的目的发问，而且如果被发现，后果比被禁用网络更严重。又或者你是一位成熟的基督徒，想咨询关于某些私密个人问题，因此为了保护隐私想匿名提问。但很多时候匿名账号其实被滥用了。所以就我个人来说，我认为这些匿名账号对基督徒来说实在太有诱惑力了，不适合使用。我们会塑造一个虚拟形象，做出在现实生活中绝不会做的事，甚至可能造出一个全假的身份。我记得几年前有个叫 Totally Pagan 的账号，自称是对公教感兴趣的无神论者，他受到了很多公教徒的关注，直到后来大家发现他其实是个假账号，用的是盗来的照片。还有一个近期的案例是 Patriarch Hannah， 他自称是传统家庭主妇，养育了14个孩子，结果最后被揭穿是个骗子。而且出现这种情况的不只是公教徒。 Josh Bice 是新教牧师，也是大型加尔文主义聚会 GSN Conference 的主席，在那个会上我之前和 James White 有过辩论。但根据他教会官网本周发布的声明， Bice 引用原文，至少运营了4个匿名社交账号、2个匿名邮箱，还有2个 Substack 平台。这些账号被用来公开且匿名的诽谤许多基督教领袖，包括一些中心的牧师，其中有些人还曾在 GSN 大会发言，多位 PMBC 长老以及其他人。声明还说，他们的教会已经接受了 Josh Bice 辞去 GSN 主席的决定。 Premills 浸信会的长老们已经要求 Josh 无限期休假。这些虽说是极端例子，但他们其实都始于网络匿名带来的那种没人知道你是谁，所以我们想成为什么人就能成为什么人的诱惑。比如说，我见过匿名账号胡说八道，各种无稽之谈，因为他们说什么都无所谓，反正不必讲道理，他们只需要吸引点击，让算法给他们更多流量就行了。而且如果你开始讨厌自己头像的形象，完全可以直接数字消失，删除账号，重新注册一个新账号，一切从头再来。可现实生活中并不是这样的，相反，正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12:36-37所说，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在路加福音12:1-3里，主又说，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就是假冒为善，掩盖的是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是没有不被人知道的。因此你们在暗中所说的必在明处被听见，在内室妇儿所说的将要在房上宣扬出来。